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好，今天是什么日子？好，一个人说。今天是很特别的日子啊，当然可能在欧洲比较特别了啊，这个节日在西方，就在北美是没有特别的被庆祝啊，就是纪念圣灵降临啊，就是我们说的哈，就五旬节，圣灵普遍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教会就开始啊这件事情啊。那每一年啊，我们都会在这个主日哈，就是耶稣基督啊，如果你不大知道的话，你就算哈，复活节之后啊，就是升天啊再过，就是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灵降临节啊。然后每年过这个日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比较强调啊，就是当时彼得传福音有多少人信耶稣，教会突然间有多少人来啊，我们都会比较强调这个效果啊。当然有一些更加的极端，他就会说，我们当时还有人讲方言啊，还有各样的就是神迹发生啊，好像圣灵好像火降在我们的身上啊，这类的哈，这成为他们的重点。好，但是今天我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看这个哈，我们应该更加注重的是圣灵降临的果效，一直到今天啊，这等一下我们会更多的讲啊。我开始是要跟少年班先讲一个哈，我再跟大家因为他们开始不耐烦了。好，来各位的小弟弟小妹妹朋友们哈，大家平安啊。我们今天来跟就是主日学生讲一个比较短的课题啊，也是我们等一下要跟爸爸妈妈谈的哈，就是你们告诉我一件事哈，就是泡泡啊或是佛花都可以哈，什么是自然？好，什么会烧火啊？就是自然的东西。OK， 哦，他说自然是自己烧起来。哦，我读音不准，对不起。我说自然界啊，哇，他中文比我好啊，这个字我大概到了中学才懂啊，对不起啊。OK， 这个顺灵教导有方啊。好，再一次。就是自然界哈，自然界跟 OK， 我可能再表达一点哈朋友们啊，通常我们说自然就是很好啊，这样子很自然，很好看，对吗？就把一个随便一个衣服反过来穿，很自然，很好看。所以一般我们会以为自然跟规则是相反的，对吗？我们不喜欢规则，很累哦。这规则就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对了，泡泡在跟我讲穿衣服的事哈，你们可能没有听到，想知道等一下来问我哈。我们两个明白哈，他就说穿反了还讲漂亮哈，这个意思。好了。通常有一个概念，就是特别是学校或是一些杂志媒体都在鼓吹自然的美，他们就把自然跟规则做一个对立，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误解啊。但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啊，就我想问小朋友啊，你们说沙漠会不会长出大树啊？在一个很大，不会，对不对啊？为什么可能我一读音不准哈，没关系哈。他说沙漠是一种植物，没关系啊。总之，大家都知道，沙漠不可能长出什么大树森林。为什么？因为它在这个环境里头呢，植物不能成长，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自然呢，我们就以为它是随意的，不对，自然也有规则。因为大自然还在上帝的看管之下，反而什么东西是跟自然对立的呢？就是人的本性啊，人的本性跟自然对峙，人的本性跟上帝的规律对峙。所以今天小朋友们啊，我要强调只有一点了啊，就是如果爸爸妈妈老师叫你学一样东西的话呢，你要好好学。为什么呢？你会觉得很难，很辛苦，很累， 哦，我不要学了，哦，我要自然一点啊，我不要学，不可以啊，你顺着你的本性，很多时候你就违背了规则。OK， 那个不是自然，那个是本性，你们懂我意思吗？那个不是一个美的事情啊，所以要努力啊。如果说我想你的老师跟你父母都很认识你了哈，所以会给你一个适当的要求啊，他们不会虐待你的啊，会给你一个好的要求，你就好好去做。因为你长大之后呢，你就认识自己，因为认识上帝，认识自己，你就对自己有不断的要求，你就摆脱，你顺着本性，你的性情去生活，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啊。所以记得啊，就是你心里面很快冒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很多时候是错的。OK， 读书很累啊，我现在在教堂很闷啊，我想玩啊，通常都是错的啊。啊，要好好听你的老师讲，要好好听爸爸妈妈讲啊。好了，主学老师给你一段经文，就是啊，《哥林多前书》啊，第九章第27节啊，八个字啊。功课己身，教身服我哈，这成为他们的对联了，呵呵，好吧，好啊，你们继续，等一下在班上再谈这个事情好吗？啊，我们以下时间就跟啊弟兄姐妹哈，啊，就是来看这段圣经 ，OK， 好啊，其他弟兄姐妹们啊，你们可以到楼下去了，如果继续想听也可以哈，啊，OK， 好，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就延续我们上次看的经文啊。我们上次看到第18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19节开始看到第27节啊，第九章第19节到第27节 ，OK， 啊，两个礼拜前那时我们还到，我们还来哈，就是不是太久了，所以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啊。两个礼拜前我们就谈到第九章的前头，对不对？第九章前面讲到什么呢？讲到保罗是使徒啊，他就强调他跟其他的同工，特别他跟其他的彼得啊这些使徒呢，他是有一样的权柄。这个权柄呢，就是特别指他们可以靠传福音养生。OK， 但是保罗特别在这里提的事情是说，他不是以靠福音养生为他的目的。OK。他因为福音在哥林多这地方特别受到一些的难阻，所以保罗就选择放弃了他的特权啊，不是说这个特权不好，而是他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他放弃了这个特权啊，以致他可以叫更多人得福音的好处啊。这是我们从第九章前面看到的，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是常常要求他的权利是什么，而是常常明白他应该怎么样放弃他的权利啊，怎么为着更高的一个目的而放弃他的权利。所以我们今天来看19节啊，继续哈，因为他还没讲完啊这个概念，所以19节之后呢，他有一点发挥啊，就是保罗在这里再继续更深的谈什么叫做他放弃他这个权利。OK， 所以如果你们看19节啊，我先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吗？就让你们熟悉它的背景啊。我们先念第19节，一起念到第23啊。我们慢慢的念啊，就大家能够跟着来。来，19，1、2、3。我虽是自由的，工人假字，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我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怎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你们读完大概，我想你们也听过很多的讲道是讲关于这一篇的啊，所以我就不太过很细的去谈，但是有一些概念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就是前面说到保罗受教会的供应这件事啊，他不把它看为这是他的目的，他把能够 施行，能够完成神交托他的使命，为他的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当一个牧师，你当一个传道人，不是为了那份的薪水，而是这是神的一个呼召，你回应上帝在你身上的一个呼召。 OK， 所以如果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看的经文，保罗有讲到一句话，他说无论甘心也好，不甘心也要做，对吗？你记得这个概念吗？保罗特别说这个负担已经交给我了啊，甘心就有赏赐，不甘心也要做啊。你们读过这段话啊，这个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这个就是说保罗为了实行上帝的使命，他不单不看薪水为目的，他甚至呢连他个人的喜好都不在左右了，就是说他喜欢做也好，他不喜欢做也好，根本都不在他考虑之下，他一定要做。为什么？上帝的呼召高过了一切。 OK， 这是他说出，而且他也在反映出基督徒啊侍奉的一个观念啊。所以这段圣经啊，我们看的时候哈啊，他就在讲述这件啊原则。所以刚才我们说保罗在这里，他常常有一个比较怎么说，他比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一个使徒，而且是外邦的使徒，第一个神设立他的啊，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特别是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一生最高的呼召就是传福音。当然你说我没有这个呼召啊，所以我去赚钱，我讲你也不能纯粹这样讲。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把大使命交给他的门徒，而且我们都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门徒的门徒啊，我们是相信使徒教会的哈，所以我们其实也承受了这个使命。但是呢，我们这个呼召不直接跟保罗一样，保罗是神特别指定做这事的哈。所以如果你看一些的经文啊，特别是罗马书啊哈啊加拉太书啊，他常常保罗常常自我介绍的时候就说他是为这使命特派传福音的。啊，就他的身份很特别，就是神特别给他一个工作的 ，OK。所以你看到保罗，他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要讲传福音，不是因为他是福音狂，不是，而是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呼召。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多多少少都应该知道，你有你的生活的层面要考虑，但是其实福音的使命跟文化的使命永远在你的身上啊。你不会缺的哈，我意思说没有一个人没有福音使命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他文化上的使命。所以福音使命是一致的啦哈，就是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听。文化使命就看神在你生命的带领，有的人是老师，有的人是做一个妈妈爸爸，或是有的人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工作，这些都是神交托你的使命。所以用这个精神来讲呢，你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以这个呼召为他的第一。神这不是你的工钱，神这不是你的兴趣跟你的喜好啊。我想基督徒应该可以更多的体验这一点哈。OK，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不单不考虑那个教会的供应啊，他呢甚至他自己的这种习惯，他自己的背景，他的文化，他的地位，甚至他的身份都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保罗有很多的背景很特别的，对吗？他是学法律的，他是罗马人啊，公民啊，他是犹太人，他熟悉律法各样各样各样，但是呢这些的条件已经不再成为保罗的一个考虑。意思说他觉得哎呦，我读那么多书啊，我来这边做什么啊？他觉得这些已经不是他的一个考虑重点，他的重点呢反而是为了完成使命，所以他的背景啊文化啊成为他的一个工具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更好的做他应该做的事，因为神在他还没呼召之前已经训练了他很多方面的能力跟背景。 OK， 所以基督徒有时我们有点狭窄啊，我们考虑东西就看自己能够做什么，但这个也没有错啊。但有时候你太过狭窄，只是看自己，你说哎，我做这个赚最多钱，哎，我做这个最本事，都是我。有时候你要想，上帝给你这些的本事啊，所谓打引号的，不是为了你有更好的生活，而是为了你能够更有效的侍奉上帝。我希望你们可以转一转啊，就是 保罗在这里他已经把他个人的这种优点，就是他有一些背景的优点呢，都放在其次了，都成为他的一个工具了，都要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呼召，可以吗？啊，所以你看十九节啊，他给了一个形容词哈，他说什么？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没有人辖管，但是我甘心做仆人。什么意思啊？当然保罗不是仆人了啊，但是他甘心做仆人，表示他拿了一个比喻的身份，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一个仆人的话呢，我想他所思想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的主人，这才叫仆人嘛，对不对？你的仆人如果天天想干自己的东西，你根本他根本不是你的仆人啊。如果你真的有一个仆人的话呢，他就是天天都在想怎么样让我的主人的心意能够达成，这才叫做仆人。 OK， 所以仆人的各种的生活习惯啊，他的背景啊，他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已经不成为他的重点了，他什么都可以改，只要能够达到他主人的要求，这些他都可以愿意放弃。 OK， 甚至他背景是成为他的一个优点，能够让他更有效的服侍他的主人。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个人的优点长处是不是常常难阻你侍奉上帝？或是你明白了，你说我既然是一个仆人，我这些的背景已经不重要，不是把它丢掉哈，已经不是你考虑的原因了啊！你是一仆人，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讨好我们的主人耶稣基督，可以吗？啊，如果你明白，你看十九节的话呢，保罗说他甘心做仆人呢，不是他真的像我们要去讨好每一个人啊，他做的仆人是他为了上帝的缘故，他各样都可以改变啊。所以他的例子就在下面讲出来了。第二十节你们刚才读的时候，第一种人他说是律法啊，有律法的人是谁呢？有律法的人很明显是指犹太人，是吗？第二十一节他讲没有律法，谁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呢、啊？其实全世界可以这样子分啊，不是男人跟女人啊。全世界如果你硬要分两种呢，就是有律法跟没有律法的，就是神的选民跟外邦人啊。当然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分了。我说当时他们可以用这个相当明确的啊，把两类的情况分开。OK， 所以刚才再重复一下，二十是指到犹太人，二十一节是指到外邦人，二十二节是指到软弱的人啊，这个常常有人争议啊，什么叫软弱的人？其实你看原文啦啊，我跟你们讲的是解经书讲的啊，他就说这里指的软弱的人呢是基督徒来的，就是一个信主了的基督徒，他可能是犹太人，他可能也是外邦人，没关系，他信主了。但是为什么他软弱呢？他的软弱不是因为他喜欢犯罪，是正面的，他的软弱是因为他还不熟悉圣经，或是他以前有一些的背景叫他常常在一些的事情上面过度的胆号小心，这叫软弱。我再讲一次啊，不是说哦他很软弱啊，他还很喜欢去赌博啊，很喜欢啊酗酒啊，不是指这一讲，他是指这个人呢他过度小心了啊。他可能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有一种的参与跟经历叫他害怕，后来他信了耶稣之后他还没有完全可以转过来，所以有时呢他对一些事情还是不像一般的基督徒那样的有把握。保罗说这种人是所谓的软弱人啊，所以你不要误解这软弱是做坏事的意思 啊就是还是好的哈、啊、只是他们不大敢在神面前有一种胆量啊来依靠啊，可能他有一些惧怕，不是他以为他太坏了，他的罪太大了，神不一定要赦免他啊，常常有这个担忧啊啊，这种的软弱保罗都体贴他们啊。所以你就看到保罗说我只是一个仆人啊，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对着外邦人呢我原本是可以离他们远远的，对不对？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比他们更高贵，我有一个原则。但是保罗说不重要了，这个已经不重要了，我就可以跟外邦人在一起啊，当然不是跟他们一起胡作非为啊，是跟他们一起过或是他们的习俗。OK， 但这习俗不是坏的，这习俗是在犹太人当中没有的，但是保罗已经可以这样做了啊，这个不是犯罪的意思。OK， 所以反过来哈、啊，保罗对犹太人呢，他也可以守犹太人的规则， 这也不是因为他不信耶稣又回到犹太教去，不是，而是他其实可以在犹太人的这种文化里头他也可以接受啊，甚至他说这些软弱就是这些过度小心的人、啊、保罗也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有的人可能惧怕这个惧怕那的时候，保罗可能说好吧，我陪伴你走这条的道路，他愿意，虽然保罗完全知道很多事情啊，上帝已经有他的安排，但是呢可能这些人很担忧很担忧的时候，保罗也陪伴他们跟他们一起，这就叫做他做神的仆人，他各样的背景已经不重要了，他只要达成一件事，就是要得着人，但这不是给自己啊，就是把福音传给人。 OK， 所以整段圣经我常常会听到有人就会说，哎，你看保罗说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好像是一种有点贬义的意思啊，就是基督徒可以好像我要去跟赌徒传福音，所以我就要学一下怎么赌，对不对？不然我怎么跟他们传福音，你说对不对？不然我遇不到他们，我一定要上赌馆啊。所以以前有一些人就找借口啊，其实自己就爱赌博，就说牧师问他为什么上次看你在赌馆出现，哦，我在里面做见证啊。为什么？哦，我如果我在外面遇不到这些赌徒啊，我必须进去，连进去呢我必须跟他们一起赌，他们才会跟我讲话。你同意吗？你觉得啊，有圣经根据啊？保罗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对吧？我像酗酒的就陪他一起喝酒，喝到醉为止，连你才传福音，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传了。 OK， 所以这个借口是很糟糕的。为什么呢？你从这段圣经上下文来看，整段圣经是在讲两个大事情，第一个就是在讲放弃权力。 OK， 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不想再重复了啊。第九章开始就在讲放弃权力，放弃权力就是反你的本性的事情啊，就是违反自己人的这种犯罪的本性，叫做放弃权力。所以不可能还要去赌馆啊喝酒，你懂我意思吗？这里提的都是另外一面的事情，所以你不要脑子老想坏东西啊。保罗在整篇都不是在谈啊，基督徒还可以有一种世俗的生活方式，没有了，他都放弃权力，意思说已经是违背了人本来本性的要求哈。他为了基督徒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放弃舒服，放弃方便，放弃好处，是这种。所以你就不用再谈他去放纵东西，去放纵私欲，去做一些没有道德的事情。OK， 第二点呢，他放弃权力是为了传福音啊，是为了能够向神所交托的来负责。所以这个福音的使命本身就包括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在里头，所以不可能还有犯罪的层面在里面。我不懂你们抓到我意思吗？他要做的东西本身就是宣告上帝的公义，怎么可能还有人会利用这个做法呢去犯罪呢？所以不可能啊。所以为什么圣经不特别讲？因为如果你好好读上下文，你根本脑里面不会出现那个画面的。就是保罗说我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有道德问题的事情，不是有这种放纵的问题在里面啊，而反而是为了软弱，为了肢体啊的好处，他约束了他的本性啊，他反而是约束本性而不是放纵，可以吗？啊，好，二十三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就总结了前面他所说的，就是他是一个仆人，他为了满足主人，他什么都可以摆下哈。他就说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福音的缘故，目的是以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啊。我在强调啊，这是保罗他有一个特殊的呼召，上帝给他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他要到处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也是，但是同时我们还有上帝在我们个别身上还有文化的一个带领，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强调说我们要传福音，也要常常强调我们要在生活上向上帝来负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单可以好好讲耶稣是谁，你要告诉别人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做工的，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做老师的，一个基督徒怎么做学生的，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做父亲的，做母亲的，这些都是你的使命，是神交给你的。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儿女，就表示他要求你做一个基督徒的父亲和母亲，这个不用辩驳的 ，OK， 没有的推卸的啊，这是神交给你的啊。所以 应用一下啊，就在这段圣经我们可以应用今天啊，就是刚才我讲了啊，你信了主之后你没有什么没有不应该还去要求什么实现梦想啊，实现理想，我讲过很多次了啊，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记得 OK， 你不信主前的那一套东西呢已经不应该再是重点了啊，你不信主前你有很多的这种操练学问上的能力上的都好，它是在你信主之后被用来发挥在使命上面的啊，所以我想你们的工作啦学业啦你的财富啦你的家庭啦你的儿女等等这类的不应该成为你们的目的啊，你生活不是为家庭，虽然是很高尚，你生活是为了神的呼召，家庭儿女是神要你应用的对象，意思说你把这些的恩赐神给你的啊，你的使命啊，用在这些的范围上面，但是他们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就是回应那位救赎你的主，那位拯救你的主啊，所以这呼召大过一切啊，神的 calling 大过一切，好吗？啊，所以我们常常不要把它反过来哈，如果有时可能同事啊社会会让你觉得花时间或是花钱也对了哈，就是说过度的重视啊家人是可以的啊，大家就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基督徒也知道这是很合理的，但是基督徒心里面说我做这事是为了上帝，因为将来被审判的时候呢，神是按着他给我们的呼召来审判的，不是按照你认为哪一个东西比较高贵你做了，你说哦，上帝我这方面拿零分，但是等等等等我这里有好东西，我有一个100分的，那个不算，那个不是你审判，不是上帝审判你的标准跟内容啊，所以要常记得啊。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有一些背景是习惯了，我说哈，就是你不信主前可能你不喜欢这样的东西，不喜欢那样的东西，然后是你一些性情上面的作风文化背景等等啊，我再说信了主之后它也不应该成为太重要的东西，它成为你的一个工具啊，就是说你可以跟更多种类的人来往，这才对，而不是更加限制你在某一种类的人来往 OK。 所以我想如果你出身高贵的话呢，你应该更有能力跟高贵跟贫贱的人来往啊，就是穷人啊，如果你有读更多书的人呢，你就应该更晓得用浅白的话跟教育不高的人讲福音，不是吗？或是说你就限制自己在很高尚的圈子里面来往呢？不应该啊，不应该限制，因为当然这个是说统一般上啊，如果神把你放在各种的位置里头呢，这些不是你的选择啊，应该像保罗这样，他说我有一个使命传福音，所以我到哪里去我看到怎么样的人我都可以摆下我的作风跟习惯，为了把福音带给他们，教他们得福音的好处，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啊我们下面还有一段啊，我们就继续看第24到第27节啊，相当短啊，我请大家啊跟我一起念好吗？来，24到27，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啊。好，24到27节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在这里其实很真实的在讲说，一般我们好像我这样在这里讲这种话哈，我想你们都会点头，但是可能你们心里面都会想说很容易哦，你讲到我们常常都会跟人家说哎，你要读经祷告你知道吗，你要亲近神你知道吗，我们弟兄姐妹我想99%的人都应该点头了对吗，你要说对对对对对，读经祷告是很重要，对对对，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很难，对吗？好像我刚才说了哈，放弃权力，为主的缘故啊啊，回应上帝的呼召，很高尚啊，很高调的，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好很好，但是呢，大家都觉得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做得到的，但是他要付代价啊，意思说行出来牵涉依靠圣灵啊，顺服圣灵，自我约束跟操练，所以不是自然的。我刚才跟小孩讲的那个内容，就是针对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肤浅的想法，就认为呢，我要信了耶稣，我的问题一切都解决了，就算不解决，耶稣也可以把我问题全部拿掉，有这样便宜吗？你欠人家100万才来信耶稣了，那你就可以不用还。没有这种便宜的事情。你知道你的坏习惯是几十年养成的，你信仰耶稣之后，你就耶稣叫耶稣一下就把它拿掉吗？这叫公平吗？不会的，你要付出一切的代价，但是是主耶稣基督或者说圣灵与你同坐，给你能力，加力量，加恩典，但是你要走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把这个操练成圣看成是好像我妈说我的子女就喜欢那个灰姑娘啊，一夜之间就从奴仆啊变成公主，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啊，不用过程的啊，我只要结果啊，是吧？读什么最快毕业，读做什么最能够成功，我们就做，我们就不希望要有代价。信耶稣也这样，希望信耶稣是因为希望耶稣可以解决问题啊，听人家说耶稣最有能力，所以我就信耶稣咯，是这样吗？不是，要付代价的啊。圣经常常教导我们，是上帝已经成圣了我们啊，已经称义我们，也帮助我们成圣，但是这个过程呢，神要我们摆上，要操练，而且要常常依靠他啊。所以24、25节呢，他就提到了一个比喻了啊。我想你如果知道圣经用比喻呢，就表示他不能100%的对等，不然他就不用比喻了啊。我再讲一次啊，如果我们跟人家讲说啊，比如，就表示这个东西跟这东西不完全一样，只是有部分一样，叫比喻啊。所以这里用那个比喻呢，就是运动的比喻，赛跑的比喻啊。所以24、25，如果你比较想象力丰富的人呢，你一定会问一句话，就是说这里保罗圣经说啊，说每个人都跑，但是只有一个人得奖，对不对？你头脑一定第一个就说哦，原来教会我们大家都追求，但最后只有一个人信耶稣。你说哎呦还要命哦，算了算了，你会马上想到那件事情。这个跟你的救恩跟你的奖赏没有关系的。保罗用这个比喻是要强调努力，强调付代价，强调敬重，强调操练啊。为什么呢？他就说了，他说运动员啊，他说运动员都是很克己的啊。我想你们都知道啊，如果上次奥运的时候啊，你可能在一些比赛跟比赛之间啊，那个空档时间，他们也会放一些纪录片啦啊。如果你看那些纪录片，你会很惊讶，有的人呢，在这个奥运的2008哈的前两届，他已经开始做训练，意思说8年前呢，他已经开始每天好像在备战，每天好像在打仗了。OK， 他不是在2008年8月7号的时候才觉得，我明天要游水了哈、啊，去震一震，你肯定沉到底下去，不可能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就用了一个比喻，表示他不完全一样哦。在强调你们不要在里面去想象太多，说有人得救，有人不得救，不是讲这个啊啊！他是在说这些运动员呢，他们为了比赛啊，这个是就得奖啊，他们尽上了他们一切的努力，他们花很长的时间约束自己的生活，约束自己的一种我们说作息啊，意思说吃什么喝什么。几点起身啊？运动不能过量啊啊！因为有的人很心急哈、啊，像我有一个同事啊，没关系啊，他是印度人，所以他听不懂我讲他，就是他呢是很聪明的一个人，他很想去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 ，OK， 所以呢他开始是不能跑步的人，后来他开始可以一天跑20分钟，后来30分钟，后来跑1小时，就越来越多哈。但是他很心急，他要很快就能够有那个马拉松的水平，所以呢他的那个训练要求呢就有点不正常，所以后来你们知道他的后果了，就是他1年都不能再跑步。为什么？他过量，他伤到他的骨了，他伤到他的背，他医生说你完全不能够再跑了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很努力很努力就是对的，你还要有节制啊！所以这些能够拿金牌的人呢都不是那种狂分子啊，就是哇一天游个 有二十四个钟就游二十四个钟，二十五个小时他都游第二十五个小时，不是的，他们要有适量的休息，适量的就复原，人家有适量的一种要求啊。所以他说这些运动员呢，他们为了得奖，他们都用尽方法，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耶稣自己做预备了，好吗？啊，连保罗说这样的人很应该很值得欣赏啊，但是他们得到的奖状还是这里说是什么会朽坏的啊？你们懂这个意思是什么哈？就是说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是历史了啊。以前的人真的跑了冠军拿什么的？我们今天是拿奖牌啊，而奖牌可能还是金的啦啊。以前拿什么？以前开始他们是拿这个松枝啊，就是松树的枝啊。OK， 后来一段时间是拿芹菜，芹菜啊，就是大概一公斤一块两毛九那种芹菜，这是你的奖状。然后后来又有一些地方拿松枝啊，就是用松树就折了一段给你，这就是奖牌，这就是你冠军。所以保罗说暂时就是这样，为什么芹菜你们知道了啊，放在雪柜都会枯萎啦，何况你放在家里啊。所以他们那样的努力，他们得到的还是很短暂。连他反过来讲基督徒了啊，说我们基督徒要得到的是不能朽坏的冠冕，当然这个冠冕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存到永远。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本身的工作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重点是在后面，就叫我们基督徒要操练自己，要努力的啊去追求依靠神啊，而不是在跟你说啊，我们教会今天啊你们跟我讲这个北京奥运会就跑100米的时候一次可以跑八个人，对不对？可能北京的比较大，12个，所以我们教会大概可以今天可以跑4000啊，所以这里大概有4个人可以上天堂，其他都要被淘汰，但到最后只有一个冠军哦，对不起。不是这个意思 ，OK？ 他只是说他们在那样被淘汰、那么激励、那么小的比赛当中，他们都带着极大的盼望跟努力。何况我们，何况我们基督徒，有耶稣基督，有圣灵与我们同住，有能力在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我们得到的是不朽坏的冠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摆上啊？所以他就讲出啊四个字，刚才是我跟小孩子讲的啦啊，经典啦。所以保罗这里就说啊，圣经啊，就说什么呢？我是叫他，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翻得很好哈。但是他原文的意思更加白，攻克己身有一点好像说给他一个黑眼圈啊，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他是在讲一个对象，因为他前面是讲打拳，你们知道打拳啊，就是说你要打什么，你就是打对方嘛，希望对方不能动啊，你就赢了嘛，就是对方说啊我输了我输了投降啊，你就赢了。他的意思就是这样，攻克己身呢，就是给自己打黑眼圈。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体老叫你犯罪，这身体常常叫你不要顺服神啊！当然不是我们反对身体啊，就讲到你的本性，你给他一个黑眼圈啊，打到他听话为止。所以叫声服我的意思是说，叫他成为我的奴隶啊。我们想，我们可能对别人有这样的要求了，可能我们不只给他一个黑眼圈，我们可以给人很多黑眼圈。而且叫人家世世代代做你的奴隶啊！但是其实我们对自己呢，很少给他黑眼圈啊，我们很少很严格的要求自己，这就是我们常常跌倒的地方啊。保罗说反过来啊，基督徒的追求不是没有定向的啊，我们随便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不是，我们有目标的。不信的人都有目标，我们更应该有目标。OK， 我们人家耶稣自己，我们更应该耶稣自己啊。所以他说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十分的严格。不然有一个后果，就是27节的下半段，就说我被弃绝啊，就是把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倒被弃绝。我还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比喻啊。这个比喻呢，不是说保罗到最后不上天堂，或者保罗做一半的时候呢，因为他软弱他不能得救，不是啊。这是一个比喻，表示呢，我用白话讲，就是好像在比赛里头的时候啊，举个例子，我跟佳楠要比赛了，人家人说我不会玩这个游戏啊，说来来来我教你啊，我就跟家人说 你要这样啊，你这里是可以啊，这里不可以啊，这条线是你的基线啊，这样好，假如说哦会啊会完了、啊、OK， 那这一完的时候呢，我犯规了，反正呢还没比赛我已经被淘汰了，就这个意思。保罗说呢，他向人家传福音，告诉别人要努力，要圣洁，要追求啊。如果他不谨慎，他可能在他所讲的规定上面他自己跌倒啊，反而不能讨神的喜悦。你们懂这个意思吗？而不是说保罗做不好就下地狱去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他还是用比赛的一个内容嘛，啊，就是好像你跟对方比赛，很多时候最容易淘汰的就是那个对方犯法，是吧？我们马来西亚以前呢，就有一个姐妹了，后来我们认识她叫姐妹了啊，她是信主的哈。她在奥林匹克有一次跆拳道这个那时还没有成为奥林匹克比赛的一个正式的节目之前呢，她去参加，听说她拿了金牌，但是她不是正式嘛，所以她金牌不算是真的金牌了哈。然后后来发现她怎么拿金牌呢？是因为对方犯规。所以他大概很快就拿到金牌了，因为他不是把对方打倒的，是对方呢犯错了，所以后来他赢了嘛。啊，我讲很多时候呢，啊，这是很可怜的事啊，就是你最懂规则，但是最后呢是你在犯法而被淘汰。啊，保罗就说他最懂，不是他最懂，他是教导的那个人，但是他如果自己不要求自己严格的话呢，他有一个下场，很可能他所讲的他没有做到。反而是他自己没有满足上帝的心啊，而不是别人，可能别人还做得更好啊，别人还做得更好啊。所以我想这个应用上我们可以有一点思想哈，就是说这段圣经就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特别是今天是啊，就是我们纪念圣灵降临节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五旬节啊。我在讲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期哈，但是在那一个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那一个五旬节呢，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圣灵按着应许降临，普遍降临在每个信徒的身上，教会就开始。OK， 这是那件事情啊，就我们今天每年纪念的就是那件事情。OK， 那基督徒就有圣灵的内住啊，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就与人同在啊，就代表三位一体的上帝与人永远同在啊，圣灵在人身上的工作感动，就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啊，所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重点呢不要太过去，它是一个重点，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重点，就是那一天发生了什么事，不用特别去强调说哇那天很多人啊，你知道那一每年去犹太去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有多少，你知道吗？3000-5000，其实不是多人，是叫少人，所以根本不是那个人数是重点啊。那一天有地震，有火降在你的头上，我想是那个是一个特别的记号，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今天不断要求重新发生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更应该看见五旬节或是圣灵降临之后带来的效果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啊？我就列讲它的结果是什么了，希望你们可以听啊，可以记得啊，就是基督徒不像旧约的人啊，基督徒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不再是用眼睛啊，旧约的人需要看见耶和华做一些事情哈啊，新约的这些门徒要看见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不用了。这里有谁看过耶稣的？你举手一下，肯定是这你的想象。看到才信吗？不需要，你反而会说看到才是假的啊。对啊啊，耶稣如果耶稣真的向你显现，那个还是上帝怜悯你啊，可能还按照你的想象啊。但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靠这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亲身的经历大过了我们眼睛的看见，基督徒可以经历上帝在我们身上改变的作为大过你看见的神迹。所以你说哇过红海了不起啊啊，吃麻呢了不起啊啊啊啊，圣灵降临在人的头上有火还不会把头发烧掉了不起啊，你知道这个不代表这个了不起的东西是你还会信耶稣，这才了不起。你每一天在这个环境里头还可以蒙神的保守，这才了不起，这才不得了。所以很多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作为呢已经提升了，就不再限制在那一件事，那个很 你知道以色列人过红海有多少吗？后来呢，真正依靠耶和华的有多少吗？神迹本身，看见本身呢，不一定产生一个顺服的心啊。接下来基督徒可以经历到啊一个改变啊，就是说你的一种成圣的改变，不是因为律法的一个限制造成的啊。旧约必须要求你啦，限制你，约束你，但是在新约，特别是圣灵降临在普遍基督徒身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想你都很清楚，你的改变是可以经历，而且是真实的啊，不是因为外在条件加给你的。另外基督徒可以明白上帝的话，不再需要去找宗教师，不再需要去找圣职人员，他们有什么秘密的传递啊？我们可以看得懂圣经，为什么？圣经的作者上帝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五旬节的果效啊！希望你可以看重这一点啊！而且我们基督徒可以有能力，我们有恩赐，我们还有一个刚才一直讲的，就是得救的确据啊，已经超过大过一切外在的记号，好像割礼啦，好像你今天有一些人还在迷信的洗礼啦、圣餐啊，这些都重要，但是这些是因为你内在有确据。OK， 但还有很多很多了啊，我就略讲了。我想你们能够明白，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今天纪念圣灵降临，不是又去想那件事啊。我们今天头上会不会有火？不需要了，它住到你的心里去了，你还有活着什么？OK， 好，我要讲方言，不需要了，你知道吗？你已经有那个能力了啊！你的生活，上帝已经赐给你，能够成圣，能够操练啊！你说哦，我需要有那种的那种复兴，你知道你内心已经有得救的确据了，这是一个记号，是一个烙，在你的心里面是没有人可以除去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经历五旬节的果效。我讲的不是那灵恩经历啊，我讲的是这个长期基督徒在领受的东西。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可以吗？啊，所以讲回刚才我们看的那段圣经呢，一个连贯啊，就是说你今天啊，像保罗说，我们要追求努力，不是靠自己。那我想你靠自己你做不到啊，这种的操练呢，啊，不是一种方法啊，一种形式或是一种秘方，你应该更多的知道这个是圣灵。借着你明白神的话，让你有一个顺服的心去把它生活出来啊，把它实行在你的生命当中啊。所以我希望说最少借着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结合啊我们今天的节气啊，你可以明白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啊，为人放下你的权利是为叫别人得好处，好吗？啊，连后面啊，其实刚才也在强调的，就是回应呼召啊。要操练的，它不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啊。我们要常常留意你的本性啊，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东西，通常都很可能还是你的旧的性情啊。你看见一件事情，你很快的那种反应呢，很多时候可能是错的啊。你很急躁做的一种决定呢，很可能很多时候是按照你过去的性情而有的啊，所以这种没有经过就是磨练啊，而做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他面前能够顺服啊，求圣灵多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有这样的一个愿意的心啊，去服从啊，以致我们常可以不就是像保罗这里讲的啦，就是攻克己身啊，就是叫我们的本性能够耶稣。啊，叫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能够得以彰显，得受显大啊，能够荣耀他，好吗？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怜悯我们，你也爱我们啊。我们感谢你，特别今天我们在纪念2000年前啊，圣灵按着圣经所应许的啊，你降临啊，与众圣徒同住，永远的同在啊，教会的开始。所以我们为这些事情。我们来向你感谢，我们也为着这件事情，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所承受的福分跟使命，是吧？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每天在追求在操练成圣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叫我们不再像过往的方式靠 啊，自己的思想靠努力啊，为了换取啊神你的喜悦，乃是我们因为认识你、认识自己啊，愿意啊奔向基督，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啊，叫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做刚强的人。主啊，你啊特别啊帮助啊我们当中啊弟兄姐妹有啊一些的软弱，或者我们长期在一些的困境当中。主，我们知道你明白这一切，你都啊有应许，你都有怜悯啊，就求你按着啊你自己的时间，也让我们弟兄姐妹身边的人啊能够晓得怎么样啊，不单只是用祷告，也在实质上也晓得怎么样按着啊你的时间啊来给予帮助啊，叫我们每个人在成圣的道路上啊能够啊努力摆上啊克制啊，最后啊也能够得着啊基督啊为我们所预备那公义的奖赏。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